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的亚洲财经杂志最新一期报道列举了香港曾经拥有的十大优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包括科技业、制造业、地产业、金融业等原先造就香港神话的产业。文章最后对香港的整体竞争力表达了忧虑。有评论人士认为，港人政治热情高涨似乎成为香港这个商业城市的新常态，若不及时改善商业环境，制定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目标，香港的神话终将破灭。那么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是否正在失去璀璨的光芒呢？香港的未来道路应该怎么走呢？
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依然是香港亚洲财经总编辑季淑敏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而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要请季淑敏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最近和亚洲周刊呢亚洲财经呢都发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谈这个香港的商业神话是否破灭的这个话题啊。那么您说有十大产业的优势呢正在逆转，那么其中呢用的这个话语呢都是非常沉重的，像比如说流行文化霸权旁落，这个地产业呢是走火入魔，另外呢像金融业是末路狂欢。所以我想请您挑一两个产业非常简单的跟我们阐述一下这个优势是如何逆转的。
你想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港口，它原来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那个之后到2005年它被新加坡超越，变成全球第二，到2007年香港又被上海超越，却居全球第三。去年2014年这个上海蝉联了全球最繁忙港口，而香港的货柜吞吐量连跌了3年，是连续2年都输给了排名第三的深圳。那么这个背后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什么产生呢？就是原在这个和中国大陆的此消彼长当中，香港的核心价值在流失。1994年以前，香港很多行业都是守着牛耳的，你比如说香港虽然工业那个传统工业它曾经是印刷中心、电子工业中心、纺织中心、玩具中心，就1990年以前，香港的电子业比台湾、韩国还要强大。你包括 IBM 的 PC， 插电器是香港出品的。那后来呢，就是香港的工业现在完全消失，迁到这个珠江三角洲。那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制造业是香港的离岸制造业，离岸制造业呢，它同样可以使得香港的港口对它有促进作用。但是2009年香港贸发局到广东这边去调查，就发现50%的香港这个玩具厂全部倒闭了。就香港的这个离岸制造业的那个衰落和萎缩，其实对港口同样也起到了一个降低作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你像这个香港的整体竞争力，以前香港就是中国大陆的龙头，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未来本来是期望它和上海同时成为这艘飞机的两个引擎，但是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去年11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省市的竞争力都在赶超香港。现在那个广东、江苏，这个它的这个竞争力都排名在第一、第二。那香港呢，从去年的第三已经跌到了第五，所以这个整体竞争力香港都在输，那么更不要说其他的，你包括这个地产，香港的地产它是处于还是在传统的那种发财，就是用这个建造面积来计算整体，我们一般是强调它的实用面积，那么这个当中就为香港地产商制造了很多的利润。那么还有香港的地产，它的房型越来越小，就变成人形人子的人形那个房子。那你看大陆的地产商现在的发展，不仅这个住宅规模大，小区也向智能化那个科技化这个发展，所以此消彼长，很多类似的产业香港都在下滑，而大陆在上升。香港曾经是东方好莱坞，它的港产片 不仅大陆那个东南亚都一带都非常受欢迎，但是香港现在的娱乐业，这个很多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都是要从大陆进口过来。那么包括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些节目，都是远远的这个它的可视力远远超过香港。那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比较，就是告诫香港社会，先你不进则退。那么然后还有新型产业，其实香港的原来的这个互联网，2000年的时候美国都认同它，它的基础设施是建得非常好的。但是香港现在的网络经济，它的网购，那个网络金融，它的网络资讯都比大陆落后。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做过统计，香港的网购大概只占到香港的商业的50%，而中国大陆和韩国都占到了80%。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回归18年来，香港的整体经济它的竞争力在慢慢输给大陆的一些城市。
好，谢谢季先生。很像，我不知道您看过83年版的这个《射雕》没有？这个83年版香港的这个《射雕》仍然是我们童年这个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啊！所以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所以现在好像香港已经看不出，已经推不出这样对，就是对香港或者对大陆或者对整个东南亚影响这么大的这种电视剧了。所以想请您谈一下，您对季寿明先生刚刚谈的这个十大产业产生逆转，您有同感吗？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香港呢在慢慢的这个衰退，那么这个可能跟整个的这个全球化浪潮啊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过去呢，它因为是靠着大陆不发达，不它利用这个中介的这种地位，那么搞活经济。这个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竞争，周边的这地区啊国家都在发展，那么你要是止步不前的话呢，那么就会肯定是往后走，倒退。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倒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除了这个全球化之外，我觉得这个中共的对香港的经济殖民政策，就总体的这个殖民政策，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罪魁祸首之一吧。因为从他的战略来讲，中共一开始呢就想从经济上把香港整合，在经济上让香港呢更依赖于大陆，所谓背靠祖国，所谓的面向世界，背靠祖国实际上依赖祖国，并不面向世界。那么这样的这个结构呢，你像现在拥入这个香港，从一这个香港回收之后，回归之后，大量的中资公司拥入这个香港，与香港公司争利，与民争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像现在在中环，你要看所谓的这近几年。刚刚这个租赁的这个办公室大楼啊，这些50%的是中资公司，中资公司占了5%，而且不仅仅是中环，那其他各个地区这些所谓的A 级大楼，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啊占有。中国公司大量的涌入之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扭曲了这个市场经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中共在后边。来干涉香港的经济政策，那么同时呢，选出来的特首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些人，而且没有执政能力，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未来香港到底怎么样发展，他的战略思考、这个计划这些等等，他都没有一个有能力来引导香港走出这个低迷的这个状态，实现这个经济转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季先生，您刚刚说您和亚洲财经发了这一系列文章呢，是为了提醒香港民众不进则退。那么您观察有没有观察到，就是香港民众对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所持一些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香港的民众，尤其是比较偏激的一些激进者，他们误解了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个初衷。他们认为就是提这些问题就是在为北京说话，就是在指责香港。其实我没有这个立场，我只是把一个经济现象提出来。因为在和这个中国大陆此消彼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香港应该要重新定位。那个一方面融合是趋势， 因为不仅是香港，西方社会也在拥抱北京，因为这个都需要蛋糕。但是另外一方面，香港既然是一国两制，你要自己要有一个定位，那么不能有一种依赖性。你比如说2009年SARS 的时候，非典型的时候，就提出一定希望香港更开放，要求北京有更多的游客过来，那个时候推行了自由行。那现在呢，那个又把自由行给限制了，那要求提出这些要求全指香港，那你自己应该要有一个研究和一个评估。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我香港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那我既要融合，但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这个在这一点上，这个我是觉得港府本身是缺少一种战略思考的，那么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清晰的，跟这个内地一国两制以后，到底哪一些是需要借力或者说搭便车的，哪一些要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权的，这些他都不清楚，那么完全是一种依赖经济。那么这样的话呢，对香港的竞争力自然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
嗯，韩先生，对，刚才季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签证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13号开始，就是上个星期，深圳的居民呢是从1000多行改为1周1行。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加速香港神话的破灭呢？
我觉得旅游业当然是香港的一个很大的一块，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旅游实际上给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说好像是只是一点多的这个 GDP 好像增长，就说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这个阻碍香港经济发展或者走到香港经济转型的一个障碍。那么这个做法下面，我刚才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个季先生的这个说法。那这始作俑者总是这个香港，开始要这个多行，后来要自由行，后来又不让自由行，在处理上面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治理问题上啊。本来是你像这个还有购买奶粉的问题，那本来这只要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谁愿意买就可以买。现在你要是买了奶粉，好像变成买了白粉一样，卖了毒品一样，你只要变成犯罪了。这个做法我觉得都是不合适的。当然他要考虑民怨，考虑民意，要做一些个采取一些举动来平息这些老百姓的这个抱怨。但是实际上他可以完全换一个方式来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变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一面，通过这个东西来刺激这个香港的增长。其实很多办法都可以采取，能够实现做到这一步。但是由于港府基本上是按照北京的指挥棒在运作，所以他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思考，没有一个怎么引导这个香港走出这个困境。因为选的人就是爱党爱中央，那你可以当特首，你要是爱香港人民，那你是不可以的。这种是本末倒置的一个搞法，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在这个模式下边呢，香港的这个港府是不可能带领香港人民走出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困境里。
是，那季硕明先生，我想跟请教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香港这个港府本身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战略或者一个方案。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学家谢国忠，他也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说到香港经济之所以下滑呢，是因为他认为有几个原因：人口老化、经济不振、仰仗中央，所以香港痛苦地滑向了边缘化。他呼吁香港也该醒醒了。那其中他也提到仰仗中央这一点哦，那是不是也是刚才韩联朝先生所提到的有类似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今天香港的这个特首或是行政长官的人选，都是他在揣摩上意、揣摩党意，然后仰仗中央，希望中央能给他一些东西，而并不是很自主性的站在香港本身的经济或战略的考量来做制定方案，是不是有因为这个样子才导致这样的边缘化呢？
对，我是觉得香港现在港府对内地的这种依赖，对中央的依赖，甚至于捆绑是越来越严重，而中央呢，这个在制定香港的政策上，基本上是倾向于，或者说现在越来越这个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轻政治或者说松政治、紧政 他松经济紧政治，就在经济上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那么是不是起到长期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作用，我不管，你要我就给你，我是安抚你，我是让你有些糖吃。那你包括这一次取消一千多行改成一周一行，其实在他政策发布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游客已经不过来了。你像复活节少了20%的游客，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么一个情形，就是使得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使得东南亚国家周边的国家的游客也减少，就大家认为香港可能是不欢迎游客，游客到那边去是不是有危险。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还是应港府的要求改变了这个政策，那无形当中就为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做了背书。那经济上你要什么我都送给你，政治上我就是顶层设计，我基本上是不放手。但是我要说的是，香港回归基本上已经十八年了，一个18岁的孩子应该可以让他独立，不管他怎么做，我相信香港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家的。但你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就是说让他真正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么这样的话呢，反而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当中喂养大的这么香港的这么一个社会，他应该有自己的自身能力和调节能力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吉林的于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时间已经不太多了。于先生您好。
你好，耀毅、欣欣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香港啊，这个港英当局统治100多年香港，那么你华人和狗不准入内，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打黄雨伞？为什么不占中？那么自回归以来，香港港人是不是当家做主了？现在的怪圈是扔下要饭棍打财主了。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这个问题呢比较有意思，我想请季寿明先生先来回应一下好吗？
我当然也不赞同逢中必反、逢共产党必反，但是我也不赞同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因为对很多历史情况我们不了解。你比如说现在解密的英国的一些文件，当初60、70年代的时候，港英当局就要搞民主，要搞民主选举，并不是说他到回归前才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么结果呢是北京政府就对他进行阻挠，最后是没搞成。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不打黄雨伞，那个时候是要进行民主的，只是有种种的历史原因和条件没有进行。那么至于打黄伞或者提抗议，这也是民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它的一个自由。那么当然对违法的行为我当然是不赞同的，而且觉得应该谴责的。要回应的就是这个。
好的，
那个林场我也想请教，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刚才这位观众的意见，我们知道其实在港英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抗争。我不知道你看过我们讲的港剧，有一部电影叫做玻璃之城，里面黎明就是当时抗议这个英国政府而导致必须要离开香港，因为被通缉之后才能够回到香港来就业。所以说当时其实也有抗争运动，那还有以前没有跟以后未来不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论述，到底对不对？
那这个季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是这个要刚才这吉林这个先生呢，应该问中共、问北京政府为什么不准香港没有这个在这个之前没有民主。那么5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个中央周恩来就明确的向英国政府表示不能在香港推行民主。那后来这个廖承志也是反复的这个写信啊，这个就是说要求 这英方不要再搞这个民主。后来呢，90年代以后，香港的政府就说还是想推动这个民主，也是被中央这个制止，就是把它说成是把这个港督啊说成是这个千古罪人。所以这个很长时间都是香港想推动民主，英国想推动民主，但是呢，这个北京政府制止这个民主的往下走，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
季先生，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就是非常简单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香港失去了这些优势之后呢，是否很快会沦为一个二线的城市呢？
我想香港现在应该差不多就是二线城市，因为在很多那个竞争力，很多产业，那个内地不少城市都超过了它。那么我想这种超越，随着香港现在不进之退的这个状况日益加重以后，那个还会有更多的城市会进行超越。其实我刚才我在文章里面写了很多这个情况，内地都在超越，包括有一个微笑指数，这个神秘客户服务协会最近公布的全球微笑报告当中，他调查了41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的排名一直跌到倒数第3，中国大陆呢在排名当中就名列第14位。就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业非常这个作为主要产业的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微笑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指标都在比大陆还落后。那么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竞争力和它的这个向上的动力啊是严重不足。你包括现在我们看香港的富豪，基本上10年20年来还是那么几个，上了年纪的。那但是你去看内地的富豪，那个增长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年龄越来越小。那么这一个呢，不仅是因为年轻有活力，年轻可以任性，那个不仅仅是自然法值，而且是创新法值，是一个活力和动力所在。所以整个香港现在100多年英国人统治的繁荣这么一个昌盛的一个地方，很可惜没有看到它继续有这种繁荣的动力。
好，谢谢季先生，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的商业神话呢是否正在破灭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季寿明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中国反腐大局，以及在网上疯传的冯学荣的文章《国人历史观的笑柄》，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若希望对即将讨论的问题发出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上或是我们的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王阿义，下次节目再见。